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六篇。十六篇被称为大卫的金诗，我相信就算不需要解释，你应该晓得，如果有一张圣经或者一段文字、一些经文被称为金诗或者金句的时候，就意味着它是极其的宝贵。十六篇的宝贵到底在于哪里？解经家们有各样的理解和解释。有一点毫无疑问，十六篇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特别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十六篇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我想可能就在于这一点吧。所有的解经家共同认为这一点就成为这篇诗篇极为宝贵之处，它被称之为金诗。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不是特别选择十六篇作为复活主题的讲道，但是我想说，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题和内容不仅在新约有，同样充满旧约。耶稣基督复活的教导和教义不应该只浓缩为一年的这一天来宣讲复活的教导。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受难是真实的，无论是旧约和新约充满他受死牺牲的见证，但是教会不应该只把耶稣的死浓缩在受难周或者受难节。我相信在每一周我们都在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在每一周你都可以听到福音的信息，所以教会的悲哀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浓缩为一天，浓缩为某一个节日要讲的内容，而忽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基督徒常常所需要的，它永远是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面对当下各种生活困难重要的所在。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还有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彼得和保罗他们都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的后半部分，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预言应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至少在二章和十三章都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两位使徒他们将这个预言与受死的基督和复活的基督结合到一起。当然当大卫去写十六篇的时候，有一些内容是指向大卫的，但是有一些内容是具有预言性的，而新约是十六篇的注释和注解，两位使徒做了解释者，让我们看到十六篇后半部分那位圣者不在坟墓不在阴间反而复活的那一位肯定不是大卫，因为大卫他死了被埋葬，他的身体就腐烂了。可是大卫的子孙有所不同，他死了被埋葬第三天他又复活了，所以后半部分告诉我们，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每个人都会死，死之后身体会腐烂，每个人有所期待，希望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中可以有另一种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明白，那个叫复活，那个叫来世，那个叫进入永恒。如果我们死了，我们的身体会腐烂，大卫死了，身体也会腐烂，但是耶稣基督死了，他的身体没有腐烂，上帝的大能保守他免于腐烂，并且在复活日的早晨他的身体重新的复活。因此耶稣与世人与大卫决然不同，因此在下半部分那个复活的预言只能够指向基督，除了基督没有人配得如此的尊荣和拥有如此的称赞。那么在使徒行传二章那里写道，弟兄们，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族长大卫死了就埋葬了，他的坟墓至今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大卫是先知，他知道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他既晓得将来的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撇在阴间，身体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这样解释：大卫遵了神的旨意，就在他那一世的时候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身体就朽坏了。唯独神从死里复活，他并未见朽坏。两位使徒这样的解经，告诉我们，十六章最后的圣者的指向不是大卫，而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因为在于此，十六篇被称为金诗，宝贵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不得不说，当大卫写下十六篇的时候，他可能并不了解福音全部的事实。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和默示，他写下了关于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你不得不承认，旧约的人没有我们理解福音更丰富，他们看见的是影儿，他们在遥遥相望，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受死与复活的那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实和事件，他们是仰望历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却写下了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预言，这是出于圣灵，而不是大卫自己独特的看见。那么十六篇大多数的经文在描述他自己所经历的，只有一小部分的经文是指向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件。有位解经家，他叫利波尔德，他认为十六篇最的背景是大卫被迫逃离扫罗王的那几年。大卫被追杀，他四处逃亡，神对他的应许的一切的王位和尊荣好像化为乌有，他像逃命的人四处想办法让自己获得一线的生机。就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就写下了耶和华是他的福分，是他死后的拯救者。大卫在宣告，在生与死唯一的安慰在于耶和华。我们面对生的问题是一个难题，面对死的问题又是一个难题。我们总在追求如何在一生当中活着的时候能拥有幸福，如何在死的时候能够轻松的无痛的死去，而且还十分的安详。可是现实生活，我们生活的过程并不是很幸福，我们对死亡又充满了无数的恐惧和不安，因此我们需要安慰。那么大卫告诉我们，他生的秘诀在于什么？他对死亡的惧怕，获得自由又在于什么？我们很需要得到安慰，但是这个安慰它并不是属世的安慰。我们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有保障，有一位投靠者，我们希望在死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安慰。可是这个世界上它并不存在永久的安慰能够伴随我们的一生。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可能指望父母，那你会发现等你到了所谓的青春期的时候，你认为父母不太可靠，所以你就产生对父母的各种质疑和不解。当你结婚的时候，你非要和你所认为的男人或者女人结婚，你认为父母还是不懂你，不是你的安慰和可靠。当你结婚之后，你认为你的配偶是你的安慰所在，你会发现你的配偶虽然有时候他健在，他活着，他并不能成为你的安慰。但有的人也会中年丧偶，我们也会把孩子视为永久的安慰，但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并不是你永久的安慰。你不是你要指望孩子吗？你是结婚的人，你应该懂得，当你结婚之后，你真的成为你父母的安慰了吗？你能陪在你父母身边吗？ 我们的孩子也不是我们最终极的安慰。我们想的安慰有太多，我们对今世的安慰太过于看重，我们所认为的安慰都在发生变化。除了上帝之外，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在朽坏和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从前所认为的安慰，现在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都在变，都在改变。大卫经历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样是可靠的。他的父母不可靠，他的哥哥不可靠，藐视他，轻看他；他的老板不可靠，追杀他；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短暂相处就离世了，他认为他儿子是可靠的，他的儿子强奸他的妹妹，他的儿子夺取他的王位，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大卫不是走投无路才投靠神，大卫本来就知道耶和华是值得投靠的，他一生以耶和华为他的安慰。十六篇成为了大卫信仰最重要的告白，被称为今诗，不仅指向基督的复活，还指向大卫他生与死中间唯一的安慰就在乎耶和华。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的份，是他的所有，是他的一切。大卫一生的座右铭可以说是耶和华我投靠你，我以你为我的产业，为我的安慰，为我的富足，为我的盼望，为我喜乐和平安唯一的源头。第一节，神要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大卫委身神求保护的祷告。你可能认为这可能是大卫经历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他才恳求上帝的帮助，他才到神那里求神帮助他，给他力量。其实并不是，而这个祷告和告白是大卫整个生命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告白，在大卫一生当中不断的来表达这一个事实。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们总认为是大卫经历某一个艰难他才会这样祷告，并不是，可以是大卫一生最广泛的祷告之一。他求上帝护理他，他求上帝在他四围设下篱笆，安放盾牌来保他周全。他希望上帝对他的保护不仅仅是过去，也包含现在，甚至包含到将来。他过去经历过上帝的保护，他也希望上帝的保护在现在，在将来的每一个时刻都与他同在。大卫不仅在逆境，在顺境中都是在表达这一个事实。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因为你能够保护我，能够在我四围放置篱笆，在我四围放置盾牌，让我不受到任何的伤害。或者说，大卫非常惧怕他在软弱的时候离弃神，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他就说，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如果你要问大卫什么时候才去投靠神的，我想说大卫一生都在向我们见证这一个事实。当大卫被撒母耳高立之后，有一个事件闯进我们的视野，就是非利士人歌利亚，他向以色列人去叫战，而且骂他们不敢出战。这个时间谁站出来？是大卫站出来。大卫是将军吗？不是。是勇猛的士兵吗？也不是。他就是一个牧羊的，他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他就认为一个未受割礼的人岂敢向耶和华，向那些受割礼的上帝的选民去叫阵去辱骂呢？后来大卫就主动的出战，他说， 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征战不是靠着盔甲，因为他没有盔甲，不是靠着刀剑，因为他没有刀剑，扫罗给他的护甲他穿着不合适，他就用他牧羊的鸡旋来击败了歌利亚。这是倚靠上帝的名证。当大卫犯了淫乱罪的时候，大卫同样向上帝祈求，他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照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当他儿子造反的时候，大卫依然向上帝祈求说，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当大卫数点以色列民数惹动上帝怒气的时候，他依然祷告说，我做了这事犯了大罪，耶和华啊，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因我做了非常糊涂的事。不仅如此，大卫整个逃亡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上帝无数次的倚靠。大卫因为投靠神，他在所有的逆境的风暴中依然可以坚定不移。但大卫的祷告不意味着他的苦难会消失。我们总认为只要我投靠神，我的苦难就会消失，只要我祷告苦难就会解除。各位，我们投靠神不意味着苦难会消失的，困难艰难还会继续。一个投靠上帝的人，他会用信心来迎对每一个的艰难，他会以信心来面对每一个困苦。当大卫倚靠神的时候，歌利亚马上就死了吗？没有，大卫还需要站在那个战场中，还需要拿着自己的鸡旋，还需要和他对话，还需要去回应他的战术，将那个歌利亚击败。当大卫犯了淫乱的罪，神的管教就消失了吗？没有消失，他认罪了，他悔改了，神早已赦免他的罪，但是管教并没有消失。当亚沙龙背叛，众人围攻大卫的时候，大卫他也倚靠神，但是背叛消失了吗？众人马上就归降大卫吗？没有，有人举报大卫，有人咒骂大卫，大卫反而说，这一切出于神，这是倚靠神所带来的力量和盼望。世美不是咒诅大卫吗？大卫因为倚靠神，他就说，这是出于上帝。我们的认为，只要我投靠神，苦难马上消失，不是的。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他会对所遭遇的一切默然不语，他会接受这一切，他会认为出于上帝，我就以信心接受，并且认同出自于上帝之手，我就是安全的。当大卫数点民数的时候，神要降灾给大卫，大卫不是祷告了吗？他祷告，神又不降灾了吗？没有。最后大卫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神就降下了瘟疫。我想你应该能看到，大卫一生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投靠，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牧羊的时候，经历了扫罗追杀的逃亡，经历了儿子的背叛，经历了淫乱的罪，经历了晚年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耶和华的投靠，无论顺境和逆境都是如此的。但有一点不得不说，苦难对大卫来讲极为重要。在撒母耳记下，大卫告诉我们，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在殿中听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他的耳中。如果大卫的生命中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很难产生像大卫这样的告白。大卫不是被逼无奈，他本来就知道神是可以投靠的，可以 仰赖的，可以交托的。这些苦难让大卫更加的倚靠神，投靠他。就是因为苦难众多，大卫才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离不开神通过苦难对大卫的训练。如果你注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再注意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们为什么不常常投靠神？他们为什么友好的开始很快就结束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苦难的训练，他们没有真正的知道经验投靠神可以带来平安满足和喜乐。而大卫经历所有的苦难是上帝为大卫量身所定制的。大卫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信靠的。你说你倒霉，你说你人生非常的悲惨，你说全教会没有我最悲惨，你赶得上大卫吗？有谁可以赶得上大卫？在家里他父亲看不上他，让他去牧羊，不如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才是人才，国家的栋梁，才能够忠君保国，而大卫只能够去牧羊。遇到了先知，先知也看不上大卫。当然经文并没有这么说，如果大卫和他哥们站在一起的话，撒母耳一定按他的外貌的眼光去判断，不会相中大卫，只会看中他的哥哥们。好不容易一战成名，找到好的老板，马上可以一飞冲天了。这个老板听到那些人的赞美之后，马上反目成仇。大卫有了个好的朋友，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两个人是好朋友。现代自由主义的解经家认为他俩是同性恋。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解释，认为他俩关系甚密，叫同性恋。仔细看约拿丹，约拿丹比他父亲更卓越，他洞察了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那是敬虔的子民，与敬虔的人心心相惜。但是好朋友很快就死去了，大卫逃亡，继续逃亡。什么人在大卫身边？匪类。那些逃亡的人，被人边缘的人和大卫做朋友啊，这是大卫的朋友。现在的话说，混得惨不惨？太惨。后来大卫做王了，一切全部都有了，按说美满幸福，结果家中充满了不幸，自己的儿子强奸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子杀死自己的儿子，后来自己的儿子要把大卫拥有的王位夺过来，还要杀死大卫，惨不惨？你说哎呀，比我惨多了，惨多了。连大卫自己也很软弱，他自己都不可靠。他如果可靠的话，他不会犯淫乱的罪；他如果可靠的话，他不会数典民数的。大卫就这样的孤单，就这样没有倚靠，而这些苦难使大卫更加的投靠上帝。所以我们要珍惜苦难，要珍惜每一次的不顺利，要留意苦难的时光对你我的训练。因为苦难可以让我们发现，除了上帝之外，一切都是不值得依靠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可是我们并不珍惜苦难的教训，并不珍惜苦难带给我们的果子，并不珍惜苦难所产生的意义。你知道你为什么你的配偶达不到你的要求吗？你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按你的目标去发展吗？你知道 你的投资、你的理财为什么不断的损失吗？你不会认为这有上帝对我的训练，你不会认为谁要通过苦难结出果子来。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年纪轻轻遭遇很多的苦难吗？因为神更训练我们，神更想让我们快速的结果子，成为精进的。经历苦难不一定是惩罚，不一定是管教，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你不要过多去理会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原因出自为何。你要关注苦难有没有使你投靠神，你有没有像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有没有说，我的好处都在于你，你是我唯一安全和幸福的所在。所以苦难的发生是对我们的喂养，让我们学会投靠神，使我们意识到在上帝之外没有好处，在上帝之外没有平安，在上帝之外没有所谓的价值，全部都是虚假的，虚假的。我们所认为的依靠都是上帝之外的东西，只有苦难揭发真相，告诉我们除了上帝之外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动，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甚至和原来所设想的背道而驰。有可能你的工作你认为向好的发展，有可能你明天就会收到辞职报告。你不要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你不要认为我的投资马上会有收益了，可能今天晚上就会贬值 50%、70% 和 80%。 你说我的孩子一定是我的依靠，将来一定成为我的喜乐和满足，你试一试。你要多问年老的人，你又知道孩子哪有时间管你，就像你现在没有时间管你父母一样。你能管你父母吗？到这个年龄，好几个孩子上有老下有，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有时间管父母，都是父母在管你。我们所有的那些期待，所有的认为可以依靠的，其实没有一个是不变的。而所有苦难的发生都在揭发一个事实，都在变，都在改变，有的在不断的朽坏，只有上帝值得依靠。所以大卫说，我的好处只在于你，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带给我平安和喜乐的。这是大卫最深的告白，也是圣经最宝贵的告白之一。问题是，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浪费苦难的资源？如果你没有投靠神，就浪费这个资源了。如果一个果农他要种果树，给他施肥和浇水，他不结果怎么办？就要把这个树砍掉的。不过他的忍耐也是有期限的，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一直不结果怎么办？砍掉这个果树不是吗？神用苦难一口一口的把我们要喂大，但是我们并不在苦难里面去投靠神。虽然知道神是可投靠的，没有通过祷告，没有抓住他的话语认定他，去迎接苦难，用平安的心、喜乐的心去面对苦难向我们的涌入，等于浪费苦难的资源。浪费多了，神会带来致命一击的。大卫就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二节的解经是非常困难的，我翻了十几本也没有找出来怎么解释最合理。它的原文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好处独一的来源。吕振中一本翻译为， 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没有福利。如果按照原文和译本来讲，大卫说，耶和华我投靠你，你本身才是我的幸福所在，你本身是我的平安、安全和喜乐所在，除了你之外我不可能拥有任何的福乐，不可能拥有任何的福利。我的一生，包括我面对死亡，包括我死后，都在于你。诗篇73篇告诉我们，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大卫不是只是知识的教导，大卫也在告诉我们经验知识的分享。他不仅明白这个真理，他也经验了这个真理，所以他告诉我们，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投靠你是因为你实在是美好，一切的美善都在于你，一切平安福乐都在乎你，所以我只认定你，只投靠你，我只以你为我的主。一个没有经验过上帝美好的人，只是知道神值得投靠，是很难投靠神的，因为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一个人没有在苦难中获得力量，获得神的怜悯的人，他很难在下一个苦难当中像大卫一样向上帝祈求。一个没有跪下从上帝那获得力量的人，也不用指望下一次遇到苦难向上帝跪下伏伏在地，像他烂泥一样依靠上帝，因为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不可能明白大卫所讲的，你是我好处唯一的来源。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多多少少应该经历过上帝的美善吧。可能你已经不再记得什么时候对上帝讲过，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在于你，你已经忘记了。你应该重新坚定这样的心智，再说一次，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死而复活的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盼望在乎你，我的喜乐在乎你，我的安慰在乎你。你的眼睛总要仰望他不是吗？你的眼睛总要定睛在身上不是吗？一个不仰望上帝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平安、喜乐、安慰和满足的。不是说我知道耶和华是能投靠的，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和山寨，不是的，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而已，而是他经历过，他祷告之后他充满力量面对艰难，他祷告之后他接受神给他的苦难，他祷告之后在苦难中他的喜乐依然多得胜过焦虑和愁苦。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依靠上帝，也会跟别人分享说，你的好处在于上帝，依靠他，投靠他。所以你想一想，神真的是我们好处唯一的来源吗？如果你这样的去祷告，去告白，再表达，如果没有上帝本身，生命中遇到所有美好的事物，对我们来讲是毫无价值的。耶稣讲过，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认为神就是我投靠的对象，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和逃城，那就意味着上帝之外没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你的婚姻会幸福的。既然有太多人把婚姻视为终极价值、人生意义和幸福的所在，所以婚姻不会幸福的。若是崇拜婚姻，若是在婚姻中摔得越惨，因为那是把婚姻代替上帝为满足和价值的所在， 就会淹没在婚姻的坟墓里。它不是你的天堂，而是你的坟墓。我们不太明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所以第二节大卫说，为什么投靠耶和华？因为我认定他，他是我的主，他是拯救我的那一位。我不仅知道，我还经历了他对他的心说，你是我的主。他对着灵魂说，我的好处都在于你。有人认为大卫可能在灵魂最痛苦的时候才会这么讲，但这种解释我并不能够认同。大卫无论在顺境和逆境，他都明白他的好处在于上帝，他的幸福在于上帝，他的满足也在于上帝。世上的圣民，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全是我喜爱的，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他们所奠的血祭我不祭奠，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三节和四节在描述诗人与他人的关系。如果大卫认定与上帝关系是优先的，也会影响他与人的关系。大卫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和神的关系是好的，他爱慕那些尊贵荣美的人，他恨恶那些恶人。所以当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好与坏，正是他要判断自己和上帝关系的好与坏的检验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里翻译为，新译本翻译为尊贵荣美的人，与真中译本翻译为高贵的人。这一个敬畏上帝的诗人，他被那些圣民、尊贵的人、高贵的人所吸引。那你要问，谁是圣民？谁是高贵的？谁是尊贵荣美？我们认为肯定是人高马大、风流倜傥，对不对？不是的，这里不是的。这些圣民、高贵的人是指那些真正委身于上帝的人。真正委身于上帝的人被称为圣民，尊贵的、柔美的、高贵的、少有的。加尔文说，一个真正投靠上帝的人，他认为在上帝敬虔的群体当中，和那些敬虔的人交往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他喜爱和圣民在一起，因为这些圣民他们和他一起敬拜上帝，一起思想上帝的美善，一起和众人讨论上帝的荣美和作为。他愿意进入这个群体，他愿意在一个群体当中长大，他也愿意委身于这个群体。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人不明白大卫在讲什么，也不懂加尔文在讲什么。很多人认为在教会是交朋友的，我们要找朋友，好像丢手绢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我告诉各位，在教会找朋友，所谓的找朋友，一定会被找朋友所伤的。教会不是交友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说教会找朋友的地方。圣徒在一起最重要的交往是什么？不是什么性格好啊，不是什么大我和他谈得来，我和他理想差不多，我们俩的观念一样，都不是。每一个被拣选的人，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引导每一个基督徒明白真理，谈论真理，爱慕真理。 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建立属灵的友谊。没有这个层面，什么性格呀，什么爱好啊，什么追求啊，全都是屁话。不追求真理的，你指望他接纳你，你指望他爱慕你，你指望他包容你，你指望他理解你，全都是屁话。今天很多的人都认为，哎呀啊，哎呀，我和他谈得来，我们俩性格一样，追求一样，无知，无知。只要在教会里面，你不追求真理，既不包容人，也不理解人，也不同情人。只要那个人不追求真理，你不要指望他同情你、理解你。所谓的同情，都是心理学的对你的暗示、对你的认同，而不是真理中的理解和安慰。为什么大卫说，我喜爱神的百姓？各位，我想问各位，大卫统治那些百姓之前是对他好吗？啊，对他好不好？举报他的，对不对？写小纸条的，写小纸条，拿悬赏金的，哪里好？但是大卫说什么呢？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你从哪里看到他们荣美啊？啊，没有，而是这些圣民，当他们追求真理的时候，站在殿中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大卫说他们是圣民，尊贵荣美的。他们委身上帝的时候，我喜爱他们，和他们同行。这是大卫的表达，懂了吗？所以教会不是交朋友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谈论真理，我们所讲的包容理解都不成立。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他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谈论真理，分享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一起讨论上帝恩典的丰盛到一定程度，这个才叫圣徒的凝聚和相聚在一起。而这个目标比较遥远，不是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基督赐下圣职是为什么？让我们长大成人，各尽其职，建立耶稣的身体，在真理上同归于一。另外一方面，大卫说他远离恶人。你看哈，敬畏上帝的人产生两种反应，对人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他喜爱和敬虔伪圣人在一起；另一方面，他远离那些恶人。这里的恶人指谁？或者不敬虔指谁？指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和那些祭拜偶像的异教徒。大卫不与他们有份，不与他们同行。大卫还说，追求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这句话是说，那些不以上帝为幸福所在的人，无论是圣民以色列人，还是那些敬拜偶像的异教徒，他们不仅不幸福，他们还有愁苦，而且愁苦加增。在诗篇32篇10节说，恶人必受许多的痛苦，但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些经文表达已经足够清晰和明白。不敬畏上帝的人不仅不幸福，烦恼多，愁苦多，焦虑多，自己反被自己所爱的所伤。若追求什么超过上帝，那个事物反过来就扼杀所追求的人。但是倚靠神的慈爱四面环绕他，环绕不意味着苦难消失了。神的怜悯赐我们力量盼望，赐我们 喜乐和平安，神的慈爱四面环绕，不是吗？因此三到四节是在指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在衡量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委身的话，我们喜爱和敬虔的人团聚谈论真理，不是谈论世俗。我们远离恶人，因为这些恶人他们不断的背离上帝，他们必须上帝追讨他们的罪。如果你爱其他的基督徒，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感觉美好有益，如果你寻找敬虔的人作伴，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你和神的关系是好的。因为爱主的人喜欢同爱主的人作伴，远离主的人喜欢与远离主的人作伴。你想想，你和一个远离上帝的人或者一个犯罪人在一起，你舒服吗？你认同他们的价值感吗？你对他们的欲望感到震惊呢，还是感觉到可以接受和认同呢？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测试。我非常不认同今天很多基督徒讲的话，他们认为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好，交往更容易。我不认同这句话，这好像是一个没有真理的人讲出一个没有真理的话。可能我们在教会也好，在任何地方，基督徒不是都是美好的，但是有一点的本质不改变。如果他里面有圣灵，他能够谈论真理，能够在真理中受教得安慰，这就是我们的友谊的本质所在。其他的都是可以慢慢的在恩典中去改变和更新的。所以三节和四节让你我测试一下，我们和上帝关系好吗？如果好，你会寻找敬虔人为伙伴和他谈论真理；如果和上帝关系很糟，你就会远离敬虔的人，和不爱主人在一起谈论世俗，以世俗为乐，以世俗为满足，甚至以喜作恶为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检测。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圣经在解释啊，他为什么认定耶和华是最好的，他为什么与恶人分开。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的业份，是我的所有。他不担心自己孤单，他不担心没人理会，他不担心因为追求敬虔而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的友谊，他没有，因为神是他的所有，不是吗？大卫至少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产业，第二个比喻是杯中的份，第三个比喻，上帝是大卫的持有者和辩护者。当然第三个不太像比喻，可是他把上帝比作为保护者、辩护者，他产业的持有者。首先第一个比喻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就是迦南美地，一般指向迦南美地。迦南地按照分配分给了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产业，除了利未人，因为神是利未人的产业，不是吗？杯中的份啊，可能是指维持生命的食物或者营养的一部分。大卫就说呀，无论是我的产业还是我生活的所需，都在乎耶和华。那第三个比喻呢，很多时候不算个比喻，但他有时候把上帝隐喻为什么呢？持有者、辩护者。各位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拥有产业，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产业，他会失去自己的产业。神把 产业赐给了大卫，赐给了以色列人，谁还能施展大能为他们保存产业？如果上帝不能保存的话，赐给他们也是无用的、无有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明白，大卫说神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产业的持有者。他的信心完全建立在耶和华的身上，他以耶和华为满足，就像大卫一样，被撒母耳高立做王，他相信一件事情，神既然把王的荣耀赐予他，神绝对不会让人把他用的王位夺走的，他也不会用非法的方法杀死受膏者扫罗，还要等候上帝给予他的机会，机会，因为他以神为至高的满足。大卫又说，准绳量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令人喜悦。神给大卫的产业让他做王统管以色列国，我想问各位，这个产业好不好？你说太好了，要做王，你再想一下，非常糟糕的。大卫的人生里面从被高立之后还不如牧羊幸福，牧羊的话只不过守护羊群驱赶野兽，可是现在更糟了，被高立之后成名之后，结果成丧家之犬，天天逃亡，天天躲着扫罗装疯卖傻的活着，哪里有幸福，哪里有满足，根本没有。所以大卫被暗立要做以色列的王，等候的时间太长了，经历太多的患难和痛苦，做王之后幸福吗？还不幸福，他的儿子，他的家庭混乱不堪，仍然苦难不断的。但是大卫却怎么说呢？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认为神给他的是好的，他满足神给他的一切。或许大卫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在塑造他，所以上帝今天在这儿击打他，后天在那儿击打他，但是在患难中的他总能够得到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而这些经文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的，只有那些基督徒真正的认定神是他的产业，他才会经历到大卫所讲的满足感。他说，我神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是令我所喜悦的。有谁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我相信很多人会嘲笑大卫的，会说，大卫你有什么可以喜悦和满足的？常年被追杀，被儿子推翻，家里的儿子们互相残杀，有什么可喜悦的？他说，我满足神量给我的地界，我满足神给我这样的人生，因为他认定耶和华是他的满足。无论在教会还是在教会之外，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不满足的戳记。有多少人真正满足？有多少人真正满足自己所拥有的地界，就神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妻子孩子，给你的工作，有多少人是满足的？没有。如果发牢骚肯定比感恩多，我们都不满足，不满足自己的人生，不满足自己经历的苦难，不满足神对我们人生的训练。神说要给我们永生，不是吗？当然在得永生的路上经历很多的艰难和困苦，不是吗？要经历罪对我们的引诱，魔鬼的攻击，要经历神对我们的试炼，不是吗？多得不得了。而整个的过程，有谁会说神用绳所量给我的是佳美之地，神给我的产业我很是喜悦，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家庭，感谢主给我这样的疾病， 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配偶，给我这样的孩子，给我这样的工作，我感谢他。神是量身定制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给我们的配偶，很多人是挣脱，挣脱这个，挣脱那个，挣脱一切不满的，因此不会有满足的。大卫说，我以耶和华为我的所有的时候，我感谢他，神给我的一切我都满足，我感谢上帝，让我经历不好的老板，经历不好的父亲，藐视我，轻看我，看不中我，我感谢主经历儿子们的粗相残杀，感谢主我经历儿子的背叛，神给我的总是有益的，有益的。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大卫的儿子们的残杀和叛逆是大卫疏于管教所造成的，但他疏于管教也承受了苦果，不是吗？大卫是我们看到敬虔人的表现之一，在大卫之外还有一个人更是如此，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读圣经有没有看过经文表示耶稣笑过呀？没有，坟书没有一句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笑过。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没有笑不代表耶稣不满足，不代表耶稣常抱怨。但你有没有看过耶稣抱怨呢？耶稣没有。但是这位常经忧患的救主他却是满足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一样的满足。他乐意接受神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无论怎么安排，救赎的方法无论怎么安置，耶稣总是说阿们，完全顺服。他愿意生在那个马棚，他愿意被西律追杀，他愿意在旷野进食之后被试探，他愿意经历家人和他百姓的不理解和攻击，他都满足。为什么？他以顺服上帝的旨意为满足。耶稣还说过，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没有产业，没有家，什么都没有，就连朋友都没有，都离他而去，但他依然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为满足。十二岁时，我以上帝的事为念。当他死的时候，他的衣服被拿去，什么都没有留下。当他死的时候，他被嘲笑，被戏怒，他没有去辩白，他没有为自己陈白申冤，因为他满足他遭受的这一切痛苦。他喊着说成了，这两个字就足以看到他满足，他愿意顺服，乐意顺服，因为他来本是如此。我想耶稣可以告诉我们说，神量给他的是佳美之地，神给他的产业是他所喜悦的，这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吗？七节，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心，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大卫对上帝倚靠的重申，他说我生的幸福在于神，哪怕我死了，幸福也在于神，他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生与死唯一的安慰在哪里？在上帝，在上帝。所以他说我在肉身安然居住，我活在当下苦难众多，但我是有喜乐的，哪怕我死在死的边缘，甚至已经死去，我的灵魂依然在你手里。他说我是有满足的喜乐。 换句话来说，他在告诉我们，如果上帝今生祝福他，保守他，他也相信不变永恒的上帝在来世也会保守他，祝福他，这是信心的告白。我今天谁不担心当下，谁不担心将来？我们生在当下，每天就是焦虑和不安，我们用最朴素的话讲，我们每天都是混口饭吃，活着都很艰难，生存都成了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也调侃称为自己为牛马。我们的工作不是永远稳固的，我们不断的在今生在现在寻求满足的方法，我们对死这个问题呢也充满了无数的恐惧。我们看到很多数据统计癌症年轻化，我们看到很多人中年就去世了，所以在中年未死之前准备好遗书，好准备好后事。你说忽然间走了，你妻子孩子怎么办？我们惧怕今生的生活很糟糕，我们又惧怕死亡对我们的威胁。但是大卫说呀，如果谁能够在今生保佑我，与我同在，祝福我，那么我的来世也依然在他手，哪怕我死去，哪怕我死掉，我的灵魂依然在他手里。有位评论家他这样评论大卫，他说这一切的大胆几乎让读者屏息凝神，一个人怎么能眼见所有的人死去，注意到在他之前所有的人类之子都无一例外死去，他却说上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这听起来就像大卫在大胆的断言一件令人迷惑的事，但是归根结底，如果你信靠上帝，他就会完美的来照顾。大卫那个时间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可以清楚的看到福音，他没有见过空坟墓，他没有跑到坟墓那里去看一看耶稣还在不在，他没有摸到裹尸布，他没有见到像显的天使，都没有见到。但是大卫他确信神会差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会彻底拯救他的百姓，不但是今生也包含来世。大卫没有看到福音的全部，他没有看到耶稣全部死的事实，他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事实，他没有目睹耶稣升天的事实，他都没有看到。但是大卫却说，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不能够认为耶稣死后他的灵魂去了阴间，这样解释是不对的。说到阴间是强调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处于真实死亡的状态，或者受了地般的痛苦，而不能理解为耶稣的灵魂去了阴间又从那里活过来异教的说法，不是的。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不是进了坟墓吗？他的灵魂不是进了乐园吗？他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同我在乐园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和灵魂再次联合，再也不会分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遭遇了地狱般的痛苦，这是真实的。他的灵魂从来没有去过阴间，从来都没有。他经历了真实死亡的状态，但是他的死不是结束，三天后他不是奇妙荣耀的复活了吗？ 他的身体再也不见朽坏。大卫没有穿越到旧约，他信心的眼睛在描述一个事实，神不会让那个人的灵魂撇在阴间的，不会的。耶稣基督做了权势，他死后又复活。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苦难面前仍有满足吗？因为耶稣知道受苦是短暂的，将来会迎来复活和荣耀的时刻，所以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勇敢地进入耶路撒冷，勇敢地面对仇敌的攻击，勇敢地面对死亡。他相信神的旨意，他相信神会使他复活，得到彻底的荣耀。好的消息是什么？基督的死与复活不单是发生在他的自己身上，也发生在他所有子民的身上。我们与他的死有份，与他的复活同样是有份的。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死，我们的新人随着复活活了过来。我们说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与基督已经联合，我们已经嫁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祝福，分享他一切所拥有的产业，属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面对当下？怎么面对对死亡的恐惧？是我们坚定对耶稣基督的仰望。当大卫认定耶和华是他福分和满足的时候，他能够在生与死中得到安慰。我们对现在和未来有这样的信心吗？大卫他是有的。如果你和我在基督里，我们与他有份，我们也会有的。圣经在鼓励我们要仰望基督。圣经这样写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应当仰望基督。当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求上帝撤去这杯，他不愿和父分离，他不愿经历和父分离的痛苦，他想和父永远联合，他要经历某一个时刻和父的分离，他要经历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基督他认定上帝旨意，他了解他必复活的时候，他轻看了羞辱，忍受痛苦，坐在了父的右边。他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带来了生命，带来赦罪，带来荣耀的复活。他也会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带进永恒的荣耀里面去。今天你和我怎么去面对生的焦虑不安？怎么来面对死亡的恐惧？不是仰望基督吗？仰望已经为你我死的基督，已经仰望为我们复活的基督。仰望他的时候，你会看到受苦是短暂的，荣耀是永久的。仰望基督的时候会明白受苦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复活的荣耀，那个永活的事实将成为永久不变的事实。若是仰望基督，若能够成为像大卫在十六篇一样告白的人，一个不仰望基督受死与复活的人，不可能在生的当下和死的将来像大卫一样说我有满足的喜乐，我有平安，我可以勇敢地活在当下。所以弟兄姐妹，你能够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求你保佑我，我投靠你，你是我好处唯一的来源。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你应该在困苦当中抓住这个机会投靠神，向神来告白说，你是我的份，你是我的产业，我以你为我的所有。牢牢的抓住上帝，牢牢的以他为满足，你会得到他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不要浪费上帝训练我们的机会，当你浪费机会的时候，你也会与基督擦肩而过的。当你看到基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你也会在苦难的当下和死亡的恐惧中得到解救，也会有喜乐和平安的。因为死亡不能够把我们吞没，生活哪怕像地狱一般的煎熬也不能把我们留在地狱的痛苦当中，因为苦难总会结束，荣耀总会到来。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